罗马书3:27-4:25，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神。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那么论到在血统上做我们祖先的亚伯拉罕所经验的，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亚伯拉罕若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不能在神面前夸口。经上怎么样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资不算是恩典，是他应得的。可是那不做工而只信那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神的，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大卫也是这样说，那不靠行为而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样看来，那有福的人是指受割礼的呢，还是也指没有受割礼的呢？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那么是怎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呢，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不是在他受割礼以后，而是在他受了割礼以前。他领受了割礼为记号，做他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印证，使他做所有没有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被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做那些不仅受割礼，并且照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时就信的那脚踪而行之人的父。原来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并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借着因信而来的义。如果属于律法的人才能成为后嗣，信就没有作用，应许也就落空了。因为律法带来刑罚，没有律法就没有违背律法的事。所以成为后嗣是因着信，为的是要按着神的恩典，使给所有后裔的应许坚定不移，不但临到那属于律法的人，也临到那效法亚伯拉罕而信的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得生命，使无变为有的神。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就成了万国的父。正如神所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他快到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萨拉也不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也没有因着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坚信不疑，把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神必能成就。因此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一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
大家好，我名字叫 Tom， 很开心见到大家。我们开始之前，咱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能，我们现在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来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 也更加珍惜你所给我们的福音。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这两周我们春节期间我们暂停了我们雅各书的系列讲道，我们来思考被神祝福的唯一一条道路，那就是上周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里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进入神的国不能依靠自己，只能依靠神。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福音就是所有人原来是神的敌人，在神的审判之下，只要相信你就可以成为神的义人，可以与神和好。翻开新约圣经就能看到这一贯的福音，也就是像今天看的罗马书一样，说神的义毫无区别的，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领到所有信的人。福音就是所有人因信称义。福音有点像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产品，所有的人接受这产品的人，就会解决你人生中最大的问题，会给你带来祝福。但或许你对这产品，或许你对这福音还是有一些疑问，而今天我们就来看其中一个对福音很大的一个疑问，也就是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与旧约冲突。有人控告说，你们基督徒相信的所有人因信称义的福音，不就是与你们自己的旧约冲突吗？你们相信的和宣讲的那唯一一条道路，不就是与旧约的道路南辕北辙吗？你们所信的不就是自相矛盾，前后冲突，漏洞百出，哪儿能信呢？而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就是因为这段经文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写的。罗马书是写给基督徒，作者保罗知道基督徒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就会信心动摇，所以保罗就用很独特的写作方式来带我们进入一场法庭里的辩论，虚拟的辩论，目的是让我们听到他对这福音的控告的反驳。他知道这控告，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控告是毫无根据的，福音确实是完全可靠的。在这个案子里，原告是质疑福音的犹太人，被告是我们的福音，辩护律师是保罗自己，而今天的经文就是他的讲稿，我们今天的我们就是他的听众。三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是保罗论点的摘要，四章一到二十五节是他的论证。他刚才在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讲完了福音，这给所有人因信称义的福音。他知道犹太人对这福音肯定会有很多的质疑，所以他在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他用一系列的反问句先发制人。犹太人第一个质疑肯定是，这样不靠行为只靠信心的能让人称义的这福音，这样自己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所以保罗先发制人，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我们看一下，二十七节，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的呢？凭行为吗？不是，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保罗对原告说，对啊，你没听错，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犹太人第二个质疑是什么呢？就是说，怎么说所有人可以因信称义呢？神不就是犹太人的神吗？ 所以保罗又先发制人，29节到30节，我们看一下，他说：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神。神既然只有一位，他以信心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也就是犹太人为义，也要以信心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也就是外邦人为义。保罗对原告说：对啊，你没听错，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福音是给所有人。这对于一个从小以为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只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从小就以为这关系是因为靠行律法而得到的，这个人自然而然他会觉得这福音好像跟自己的概念太不一样了，就是太不兼容，所以他不得不质疑说，这福音，你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不是不就是与旧约冲突，不就是与旧约冲突的吗？这就是31节保罗预料到的问题，说31节，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这里律法的意思不是狭义的那旧约里的十诫命那些律法，而是广义的以律法为代表的所有的旧约系统。换句话说，这给所有人因信称义的福音，不就是废掉了旧约吗？不就是与旧约冲突吗？保罗的答案非常的简单，4个字，我们看一下什么4个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如果你今天只能记得一句话，应该就是绝对不是。福音与旧约冲突吗？绝对不是。我们相信的，我们传扬的福音，是神一直以来的福音。我猜已经有可能有2种人，觉得不需要继续听，可能你会有这种想法。第一，圣经的前后一致，真的那么重要吗？我看新约不就好了吗？第二，下面关于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这些信息，好像跟我现在自己的生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自己也想过这些问题，然后我们要记得，第一，圣经的前后一致确实很重要。当然，圣经是渐进性的一个启示，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做事方式也是永远不改变的。旧约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新约与旧约的福音是冲突的，那新约就是有漏洞，就是不可靠。我们称义，我们得救，真的没有保证，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的帮不了别人，这问题确实很重要。那第二，如果觉得下面的信息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提前看一下4章23节，4章23节说，虽然为他，就是亚伯拉罕为义，这一句话不但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而写的。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就关系到你我21世纪的你我，我们关系到我们如何诚意。今天的经文真的是为我们而写的。那下面我们看3点：第一，1到8节，如何诚意；第二，9到17节前半部分，这诚意的福音是分给谁的呢？然后第三，最后17节后半部分到25节，什么样的信心会让人称义呢？那首先我们看，一起来看1到8节，亚伯拉罕他是如何称义的呢？第一节， 那么轮到在血统上做我们祖先的亚伯拉罕所经验的，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亚伯拉罕若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不能在神面前夸口。经文怎么样说呢？保罗在想，旧约里用谁的例子对犹太人最有说服力呢？我用谁的例子来辩护福音最有效呢？那必须是亚伯拉罕，犹太人自己的父，最伟大的祖先。有点像在某一个行业里辩论的时候，你就从行业里的创始人来说起你的论点。比如在苹果公司里，你从创始人乔布斯的经验来说起，或者在美国的参议院，你从开国元勋来说起。那犹太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怎么称义的呢？如果是因好行为称义的，那他是有可以夸口的。但经上是怎么说的呢？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工作做工的得工资，不算是恩典，是他应得的。可是那不做工而只信，那称不进钱的人为义的神的，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如果你有过一份工作，你应该知道你的工资就是你应得的。每个月里你的银行账户收到你的工资，你不会说哎太感动了，哎就要给老板发一个感谢的邮件。不，这不是恩典，这是你应得的。但亚伯拉罕称义不是这样子，他称义之前在圣洁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好行为让他配得神的祝福，配得被称为义人。不，他被称义是因为他信那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被算为义了。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神一直以来的福音。在这次的旧约之旅，我们的游览车从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开回我们21世纪的伦敦。我们的导游保罗，他让我们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耶路撒冷，中途休息一会儿，充电，也顺便看到第六节。当时犹太人的王大卫也是这样说，那不靠行为而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看，因信称义不仅是亚伯拉罕当时的经验和我们现在的经验，更是贯穿神子民所有历史的一条金线。因信称义是神一直以来的福音。7到8节是不是能听到大卫欢喜快乐的声音？如果他上周来了我们的春节欢聚，听我们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他肯定会加入我们通唱。听到弟兄和姊妹的分享，他们的见证，从前的过犯被神赦免，他们如何接受了这福音的红包，成为了最有福的人。如果大卫他肯定内心会欢呼说，感谢神，我也是，这就是我的经验。第一点，如何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神 一直以来的福音。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这称义的福分是给谁的？是给谁的？第九节到十七节。第九节，这样看来，那有福的人是指受割礼的呢，还是指那没有受割礼的呢？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受割礼的代表犹太人，割礼是神与犹太人的立约的记号。那没有受割礼的代表的是外邦人，意思是说那被称义的有福的人只是受割礼的犹太人吗？还是也包括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因信称义的福音是给一种人还是给所有人？那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称义的前提条件是要先受割礼的吗？如果是，那我们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无法称义。那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第十节说，那么他称义是怎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呢？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呢？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不是在他受割礼以后，而是在他受割礼以前。确实，亚伯拉罕他是86岁称义的，他是99岁受割礼的。这样不是先受割礼，再相信，再称义，是单单因信称义。这不限于一个民族，所以是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可以因信称义。这就是十一节和十二节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十一节，他领受了割礼为记号，做他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印证，使他做所有没有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前的父，也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仅受割礼，并且照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时就信的那脚宗而行之人的父。亚伯拉罕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他是所有人的神。亚伯拉罕他是所有信的人的父。亚伯拉罕是所有信的人的父。不知道你的家谱能追随到几代人？我的家谱可能只能追随到几代人，不是很多。但我们知道我们新兴的家谱能追随到快4000年前。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我们信了福音，我们就成为一家人。称义的福音是给谁呢？是给所有信的人。真的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到某一个地方，或者需要说某一种特定的语言，需要烧多少的香，需要捐多少的钱，才能被神祝福。没有其他的前提条件。福音真的是因信称义，因此福音是给所有人。神的福音一直以来是给所有人的。但相信真的是让人称义的唯一一条道路吗？为什么靠好行为不行呢？为什么因信称义必不可少呢？我们看一下13到16节。十三节，原来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也就是亚伯拉罕会成为万国之人的父。这个应许并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着信而来的义，而是借着因信而来的义。那为什么必须是信心因信称义呢？我们看14节， 如果属于律法的人才可以成为后嗣，信就没有作用，应许就会落空，因为律法带来惩罚刑罚，没有律法就没有违背律法的事。意思是说，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会成为万国的父，神会带来，会有一个来自万国的一个子民。如果这个应许要依靠人们遵守律法，那这个应许肯定会落空。这律法不是说英国的法律或者中国的宪法，这是神给的律法，是神完美的标准。再好的人，比如我们最近在马可福音里看到的那个年轻的财主，再好的人也做不到这标准。律法的作用是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像一个镜子，让你看见你脸上有污垢，或者一个探人针告诉你你患了病。但这个律法无法让你称义，让你好，只能带来刑罚和审判。如果神的应许需要依靠律法才能实现，那就我们真的没有盼望了。你我不可以称义，世界上也不会有连就一个也不会有一个人做神的子民，没有盼望。所以十六节，所以成为后嗣是因着信，为的是要按照神的恩典，使给所有后裔的应许坚定不移，不但临到那属于律法的人，也临到那效法亚伯拉罕而信的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我们众人之父。十七节，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之父。神祝福万国这个应许跟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分不开的，不可以分开。因为是因信称义，所以一定是给所有人，同时因为一定要给所有人，所以必须是因信称义。福音与旧约冲突吗？绝对不是。看看亚伯拉罕就能确信，福音一直以来是因信称义给所有人。但也许在想，什么样的信心会让人称义呢？我们到了第三点，我们最后一点，十七节后半部分到二十五节，什么样的信心会让人称义呢？这是不是我们三周前看雅各书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也许你在怀疑这两段经文是不是有点矛盾，但放心，并没有。雅各强调的是，真正让人称义的信心一定会带着行为上的改变。而这里我们来思考亚伯拉罕信心本身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被神称义到底要信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十七节后半部分，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得生命，是五变为有的神。称义的信心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相信神，相信一位创造生命的神，是无变为有，更是相信一位给人新生命的神，叫死人得生命。因信称义的信心就是这种信心，相信叫死人得生命，是无变为有的神。这种信心也是完全的承认自己不能，全然的相信神却能。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十八节，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就成了 万国的父，就如神所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他快到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撒拉他的妻子也不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也没有因着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坚信不疑，把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的应许，神必能成就，因此这就算为他的义。如果有人正在想一些关于生育的问题，记得这段经文写这段经文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关于信心，而不是关于这些生育的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信心会让人称义呢？要完全的承认自己不能，全然的相信神却能。亚伯拉罕没有后裔的时候，神带着他去观看天上的星星，就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他的妻子撒拉已经99岁，他一直不能生育，他自己更老，他的身体就像一个埋在坟墓里的尸体一样无能为力。但他如何回应呢？他承认自己不能，他观看天上的星星，他去坚定地相信神，他是那叫死人得生命，是无变为有的神。神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星星，这位神他也可以让死了一半的我们生出万国。亚伯拉罕他信了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让人称义的信心就是完全承认自己不能，全然信靠神却能。就像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说的一样，当他们意识到无法依靠自己进入神的国，就说他们彼此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承认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神的祝福，只能全然的信靠实现应许的神，那我们就会称义。这就是我们称义的信心。也许上周你听到这福音的时候，耶稣他预备给你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你只要白白的接受，你就能进入天国。也许你在想，那这样公义的神怎能让我这样一个不义的人进入他的国呢？神不就是会审判不义的人吗？我们的不义的惩罚谁会担当呢？那我们看一下23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而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进入天国的门票是怎么买来的呢？是通过耶稣为了我们的过犯受了神称义的愤怒，应该是我们被交去处死，但耶稣他却代替我们而死。义人耶稣代替我们不义的我们去死，耶稣他完全的付完了这个代价，神之就使他复活，来证明我们的罪债已经付清， 我们称义了。但关键是不是看到亚伯拉罕和我们是有同样的信心？使我们称义的信心就是意识到自己不能，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全然地信靠那叫死人的生命的神。保罗他往下继续地辩护福音，但是不是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很多能让我们确信福音的点？当人质疑福音，说不就是与旧约冲突吗？可以翻开旧约，翻开创世纪，看看亚伯拉罕，你就能确信福音一直以来是因信称义，一直以来是给所有人，一直以来是要完全的信靠神。可能记得我最开始说福音就像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产品，给所有接受的人解决你人生中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神对你可怕的审判和愤怒。福音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也能让你得到神的祝福。神今天希望我们对这个产品，对这福音少了一些疑问，多了一些信心，希望我们能够有信心。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福音，不如接受像大卫一样，就是接受这世人称义的福音。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这福音，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一生来投入这因信让人因信称义，是万人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为福音一直以来是给所有人，一直以来是因信称义。这福音难道不值得我们确信跨腰和传扬吗？我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大卫说，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真的因为相信你就成为了最有福的人。感谢你提醒我们这福音是完全可靠的。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跟你有关系。也感谢你告诉我们，这福音是你一直以来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投入在这福音的事工上，为你荣耀的名祈求，阿门。